所以这个世界一切都会改变，主的爱不会改变，你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打开圣经，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看的第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46节我们看到55节。这段经文我们称之为玛利亚的颂尊主颂啊，玛利亚的颂歌啊，这非常著名的啊。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啊，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46节到55节啊。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来，请快点好不好？在下边第二节，好，我来读这段经文，大家一起来看。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妄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使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段诗歌，这是玛利亚的诗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玛利亚啊，我的题目叫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为快乐。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尊神为大，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知道这首诗歌是因为玛利亚，神的福音临到了玛利亚，神告诉她一个喜讯，她要怀孕生子。所以我们今天到了12月份了，我们马上就快过圣诞节了。在过圣诞节，在思想这个神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耶稣降生的故事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他们不认为是真实的，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叫做道成肉身的问题。就当我们跟一些慕道友谈说道成肉身的时候，慕道友不太相信，说道怎么能成为肉身呢？啊，这个神怎么可以成为人呢？所以当我们用自然律的观念，我们用唯物主义的观念，我们很难相信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今天我们来到圣经中，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玛利亚身上所做的美好的旨意。我们知道在新旧约之间有400年的我们称为沉默时期。什么叫沉默时期呢？在这400年，上帝没有对人说话，上帝没有通过先知对人说话。如果你打开圣经，你看到最后一卷的旧约的圣经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以后400年，神没有通过先知对以色列说话。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这时候开始，神第一次对人说话，是对谁说的？对玛利亚说的，是通过天使对玛利亚的讲话。我们看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个我们从26节我们看到这个26节，我们看到45节就好了，那45节好了。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很奇妙的讲到神通过天使对玛利亚说话。其实神对说话，天使说话是一个意思，都是神对我们说话。你看到玛利亚啊，那个时候他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反应，我们来今天来看这段经文，非常的奇妙啊，非常的奇妙。在二十六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啊，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她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天使说的第一句话是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因为玛利亚蒙了一个巨大的恩，就是神的儿子从她而出。圣经告诉我， 道成了肉身，这个道通过玛利亚成为肉身，所以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喜讯。对玛利亚当时来说，她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但是玛利亚有一点，玛利亚是非常顺服的一个姐妹，所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为快乐。她也说啊，这个愿神在我的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当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遇到我们突发的事件，或者我们不能想清楚的事情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顺服上帝的旨意啊？这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来顺服？我们今天看玛利亚的顺服。我们知道天使当对玛利亚说话的时候，我们管它叫佳音。天使报了一个什么样的佳音呢？啊，天使说啊，天使说，我们在这个第一章的，我们看到说，天使说，圣灵啊必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告诉他说，玛利亚，你要生一个圣者，他叫神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这是一个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爱我们。在这个人类四百年来没有神的话，四百年来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的时候，神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耶稣来到是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设立的一个救恩。当人类犯了罪，神就想让人如何的来挽回人心，如何的让人与神和好。神用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亲自的来到世间向我们显现，亲自的把神的恩典福音向我们说明。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得很清楚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父独生子就在他没有降生之前啊，七百年，在以赛亚书就已经预示了，那个大先知以赛亚就预示了耶稣基督要来，耶稣基督要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啊，他曾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父、永在的神、和平的君，啊。以赛亚书甚至告诉耶稣是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生在什么环境。以赛亚书也说耶稣是什么怎么死的，埋在哪里，他被挂在木头上啊。所以圣经说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以赛亚书七百年前这个预言的时候，今天实现了啊，今天实现了。所以当这个玛利亚当他听到天使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思想啊，思想玛利亚这个人物。玛利亚这个人物过去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啊，小人物。他在拿撒勒，好像耶稣的门徒说拿撒勒没出过什么好的，确实如此，因为拿撒勒是一个外邦人居住很多的一个城市，很多的外邦的商贾从那里经过，所以很多的外邦的文化习气也在拿撒勒。拿撒勒没有耶路撒冷那么圣洁，没有耶路撒冷那么纯粹，所以人们在犹太人的心中，他们有点瞧不起拿撒勒。可是我们今天就看到上帝的一个奇妙，玛利亚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玛利亚不得了了，玛利亚全世界人都知道，可能没有人不知道玛利亚是谁，对不对？所以对于玛利亚这个人物的看法有两极，第一种把他推崇到极高，高到超过耶稣基督，这个我们在天主教就可以看得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中，也画那个你的美术作品呐、音乐作品呐、或者什么其他作品，你都看到玛利亚的地位极高。今天你到世界的第一流的这个博物馆去，你看到在反映玛利亚和耶稣的故事的时候，玛利亚都是大人，耶稣都是小 baby， 对不对？玛利亚都抱着耶稣，所以天主教把玛利亚崇拜到超过耶稣基督的程度，所以天主教徒他们也来到玛利亚那里来祷告，来祷告，他们想借着玛利亚啊，能够自己的啊这个罪得到赦免， 借着玛利亚自己的这个祷告能成就，这是天很多啊，不完全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如此，有一些不太明白圣经真理的天主教徒是如此的，所以有一批人把他看得这么高，那当然也有批人把他贬得很低啊，因为他被推崇的如此之高，所以很多的新教的宗派开始批判玛利亚，啊，批判玛利亚，这两种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来还原玛利亚这个人物啊，玛利亚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人物，因为她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啊，而且她的一生真的就是尊主为大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完全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的一生，他值得我们尊敬啊，比尊敬我们的母亲还要尊敬。所以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圣经中，我们看到玛利亚最起初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一个礼物，我们常常唱诗歌说啊，我们有一首诗歌叫什么，有一件礼物，对不对啊，很好听，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就是人子主耶稣。当我们接受这个礼物的时候，那我们会想到在圣诞节要到来之前，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在先知沉默400年之后，这个最大的礼物对人类来说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基督是通过谁送给我们的呢？是通过圣诞老人吗？不是的，是通过玛利亚。玛利亚，所以玛利亚的历史地位不容磨灭。这个淳朴的女子，她一听到天使所传递神的救赎计划的时候，她马上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献上，当作活祭。她马上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以神的灵为喜乐。”我愿意主在我身上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所以我心尊主为大。玛利亚这句话可以说流芳百世。你想这句话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都能够第一句话反映说：我心尊主为大。那我愿神在我身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常常心尊主为大呢？我们有的时候尊主为大，有的时候我们还自己做主，我们不完全都尊主为大。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她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好榜样。所以尊主为大的意思是说，主在我生命中掌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主的，我的生命是属于主的，我的家庭是属于主的，我的工作是属于主的，我的儿女也是主的。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能够尊主为大，我们才能够合乎上帝的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那今天早我在读加尔文的这个一些的灵修的话，加尔文讲到说，一个爱主的人是没有自己的，一个爱主的人是没有自己的，一个爱主的人是谦卑顺服的，谦卑顺服是每一个基督徒真实的一生的功课。那他说一个不爱主的人是可咒可诅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历代的先贤当讲到我们爱主的时候，一个不爱主的人是可咒可诅的。那这话今天我们很多传道人都不敢这么说，你知道吗？我们只能说，哎呀，你不管你爱不爱主，主都爱你咯，对不对？因为主的爱不改变嘛，我们只能说一些大家听着像过年的话，甜蜜的话。可是你会看到这个说话是真实的，不爱主的人可咒可诅，因为有一天你会面对着审判，他说的一清二楚。那我们今天看到玛利亚不仅爱主，他也顺服，他极端顺服，他尽管也提出过疑问，但是他顺服到一个程度，说当愿意神他的意思在我的身上成就。我也没知道保罗在腓立比书1:20也说过，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玛利亚就是让神在他身上显大。什么叫做高举耶稣？就是顺服他，就是尊他为大，尊他为大。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玛利亚身上思想这样的功课。第一点，我们到天使降临，神大恩的临到啊，天使降临，神大恩的临到。我们先讲第一点，还没讲到第二点啊。第一点，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天使 述说了一个美丽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天使到了加百列，到了拿撒勒啊，他带了一个大喜的信息。使徒保罗管这个信息叫做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天使的显现。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天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对玛利亚说，28节29节说，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为这句话就很惊慌，他反复的思想，这是什么意思？主与我同在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天使降临向玛利亚问安，可玛利亚对他的回应，这是我们看到神和人的第一次的，在400年以后的第一次的交流。我们看到首先这里边有两点，第一点，神的恩典和同在没有临到耶路撒冷，却临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神做事情跟人不一样，那人做事情，人想的都是最好的啊，我们用人的眼光看的最好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耶稣基督啊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恩就这么有效。那我们过去，我们在中国，我们那些佛教徒也好，道教徒也好，我们在山里面修行多少年，我们还不能够得救，为什么一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这么简单，有人会认为这是简单的。其实对犹太人的观念也是，人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救世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应该生在耶路撒冷才对，应该生在首都，或者他应该是一个骑着大马来降临的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可以领导着以色列走向民族独立，民族富强。那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可神的想法完全不同。神把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放在人们瞧不起的一个拿撒勒，这是一个充满了外邦人的小镇，远行的商贾、罗马的兵丁，各样的商队都从这里经过，所以犹太人管这个地方叫不洁之地，不是很圣洁的地方，不像那个圣城那么圣洁。但是神用他的方法，那么不仅如此，神也派天使像一个贫穷的简陋的家中的小女子来显现，这是更奇妙的啊！天使向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玛利亚是一个普通的妇女，普通的女子，普通的女子，所以天使向她讲话，向她讲话，告诉这么一大的一个救恩。所以天使今天对她第一句话说：“蒙了大恩的女子，你不觉得她是蒙大恩的吗？”今天就像她最后在玛利亚时刻说：“万事称我为母。”你看到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她是一个蒙了大恩的女子，蒙了大女子。然后天使问安的这种常识都第一句话是主与你同在了，主与同在了。所以玛利亚今天这话很惊慌，她看到了天使，你看到天使没有？你没有看见，你甚至不承认有天使，天使不常显现。但是对于在当时的年代来说，当天使来临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向人显现的是真实的一个显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用一种自然律想，有天使吗？有天使吗？我们觉得是很难的，对于神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觉得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对神是很平凡的事情，神很平凡的事情。所以当天使临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开始天使把这样一个托付告诉了玛利亚。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第一句话，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31节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的祖宗大卫的位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你看到天使所讲的这段话，整个耶稣基督的一生都被他讲出来了。那第一点，他说什么？你要怀孕生子。这个为什么说你不要怕？对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孩子来说，怀孕生子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怀孕生子，不是通过约瑟生的，是圣灵的感孕。 他如何面对约瑟，他如何面对人的舆论，他如何面对当时犹太人的文化。按照犹太人当时的文化，一个处女没有结婚没有出嫁的人，如果她怀了孕了，那可能要被乱石砸死的，啊，乱石砸死的，是当时的文化和风俗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这个当时玛利亚没有思想准备的，天使来的时候她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所以她当然会有些惊慌，会有些疑问，会有些害怕。所以天使首先安慰她说，你不要怕，那你不要怕。所以当我们谈不要怕的时候，后来我们知道天使也举了例子啊，天使也举了例子。你看这段说，第一点啊，他告诉你不要怕；第二点，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啊；第三点，他说你生这个是什么？是人要称他为至高者，至高者的儿子啊，至高者的儿子。而且他要掌管着大卫的这个雅各家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他的国还没有穷尽。你看，这是一个预言。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的国在天上。”当以色列人推他做王的时候，他说：“我的国不在地上，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当时的人没有相信的。那今天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信了。Amen。所有的君王都过去了，唯有耶稣基督永远的被人尊崇。那今天世界，你看哪一个君王哪什么了不起？亚历山大过去了，对不对？亚历山大过去了，彼得大帝过去了。我们说了不起的君王吧，啊，中国的了不起的，我们算唐朝的，啊，李世民过去了，对不对？唐宗宋祖都过去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些世界的君王也都一个个都过去了，唯有耶稣基督过去、现在、永远作王，啊，今天全世界。信耶稣人有20亿人，这20亿人从历史从2000年从耶稣基督传福音开始相信到现在，那就是多少人我们就数不清了。所以他的国是永远没有穷尽的，他的子民是永远没有穷尽的，这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信心啊，需要点信心，尤其在我们21世纪里，我们后现代这个思潮冲击下的人，我们要对耶稣有点信心，而且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做一个好榜样啊，像玛利亚、像路德、像这样的杰出的妇女啊，在圣经中我们要学习的，在今天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最近那个这个李长老的妻子啊，这个张老娘在带我们学圣经中的妇女，很多的姐妹都很早啊，甚至孩子都不带了，都放在家里边等着先生带过来，就来学主日学了。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非常的令我感动。我觉得我们能在圣经中找到我们今天做妇女的位置，这个不容易的啊。在世界上我们妇女的真正的位置已经失去了，我们失去了我们今天的妇女不太懂得建立家室。圣经告诉你要一个妇女要懂得什么，要建立家室啊，要建立家室，懂得顺服丈夫，顺服神啊，顺服神。所以今天的世界不信神的女子啊，你真的都不太敢娶，你不信就试一试啊。她的价值观跟信主的人价值观差距太大。你看到这个玛利亚是尊主为大的女子，她对任何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天使的宣告，神托付的使命，在30节啊到34节，我们看到怎么说。玛利亚，天使说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我们的神要把大卫的位子传给他，他要做雅各家里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的反应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种事呢？玛利亚也会问问题，没有出嫁他怎么能怀孕呢？所以这个对于当时的一个情况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么天使给他举了个例子啊，天使在这里举了个例子。我们看到天使这段对他说什么？天使对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为你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啊。况且他举了例子，你的亲戚啊，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你看，天使在传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也举了个例子，他举了伊丽莎白的例子。伊丽莎白是玛利亚的表姐，啊，她不怀孕，啊，不怀孕，结果怀孕了。年老的时候怀孕，如果你打开路加福音，这段故事特别有意思。路加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伊丽莎白怀孕。伊丽莎白怀孕生的是谁呀？啊，是施洗约翰。这个在历史上特别出名，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特别出名的一个人物，当时比耶稣影响还大。就是是，所以施洗约翰跟耶稣是表兄弟，表兄弟，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来了就是要修直主的路，就是为了给主耶稣预备道路。所以你看到他怀孕，这两个怀孕都很特别的，因为这个司洗约翰的母亲已经老迈了，司洗约翰的父亲是个祭司，这个祭司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在什么时候上帝天使告诉他他的太太要怀孕呢？是他在值班的时候。他是祭司，他值班呢就是要来到圣殿来烧香来抽签。在烧香的时候，百姓在外边祷告，这时候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这个撒加利亚，我跟你讲，当时有20000多祭司，一生中可能进圣殿也就排一次，人的一生是几万天呢？30000天吧，差不多，大概也就一次，一生你顶多排一次。有些过年过节都大祭司的事儿，还轮不到你，轮不到你。他就这一次进了圣殿，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圣经这么说的啊，有主的使者天使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这也是圣经中第一次天使说话，对撒加利亚说，说什么？撒加利亚不要害怕，还是不要害怕，人看来。当我们遇到这个糟糕的事情，我们就会害怕，我们遇到好事呢也会害怕。突然间老板找你了，说明天我退休你带我吧，吓你一跳。可能吗？你想这可能吗？这太好的事怎么有点叨叨我了，挺吓人的。你今天我们对这些不怀孕不生孩子的人，突然天使对你说你要怀孕了，哇，那你不吓一跳，那你高兴坏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当考试来临也会害怕，撒加利亚也如此，他早就放弃了，他也不想生了，你知道吗？年纪都那么大了，生什么啊？他结果天使对他说，就是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我们发现约翰也好，耶稣也好，这个名字都是谁起的？都是天使起的，都不是爸爸妈妈起的，然后他说他的名字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的面前将要为大，浓酒淡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我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怎么说的？他的反应跟玛利亚差不多。他说：“我凭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你看，这个玛利亚说我还没有结婚呢，怎么会有这事呢？”那。撒加利亚怎么说？我已经老了，怎么会有这事呢？这个出乎不是自然中出现的，是超自然的，那人们都会惊慌，人们都会害怕，人们也不能够完全相信，即使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都是这个天使，一个加百列啊，我要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就必应验。但是天使有一句话说，因为你不信，你怎么样？这段我们一会儿来分析分析，这段很有意思。因为你不信，你必成为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所以从怀孕到生， 大概九个多月十个月吧，十月怀胎，这十个月撒加利亚不能说话。有的人说这是一种惩罚，我觉得是一种美事啊、嗯！你想十个月不能说话，不能说话干嘛呢？就天天想神的事情喽，你知道吗？天天思想神的恩典，是一看着太太，一个太太是个老妇人，肚子一天一天大起来，她不能说话，但她心里充满了感恩和喜乐。她知道神要在她身上成就一件相当大的事情，不仅是个儿子的问题，嗯，因为天使说了，他叫约翰，他要很多的事情要通过他来成就。哇，这个，所以他是祭司，他非常懂得圣经，他又非常懂神在人类中的计划。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虽然因着撒加利亚的害怕和疑惑啊，他又聋又哑了，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说，撒加利亚当他第一次开始说话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主啊，以色列的神，你是应当称颂的。”哇，当憋了十个月，第一句话说出这种话来，我们很感谢神。你们，哈利路亚，要感谢神。我那天我就讲到这个芬尼也是啊，我在那个水晶大教堂布道，我讲的是瞎子能看见，因为耶稣他们定的题目叫耶稣生命之光。当瞎子能看见，他看见的第一眼，他看见是谁？耶稣。哇，这是蒙福的人。你们，你看，当他一打开眼睛，他看到耶稣在他的面前，因为他凭着信心说：“大卫的子孙，求你来医治我，让我能看见。”结果他一打开眼睛，看到耶稣，哇，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个著名的作曲家。作词这个音乐作词作曲的这个作词的这个音乐家芬妮姐妹也是如此，她几个月以后她的眼睛看不见了，她得了一个病，然后来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不是很专业，中国人管叫蒙古大夫，给她一治，眼睛治瞎了，瞎了她一生都没看见，她写一生写了9000多首诗歌，啊，这个了不得。当记者问她说，如果你眼睛能看见，你会怎么样？他说：“我不要看见。我希望有一天，当我到天堂的时候，我眼睛打开，我第一眼看到是我的主。”你会看到这很奇妙。撒加利亚也是，他这九个多月，将近十个月不能说话。当他说的第一句话说：“主啊，以色列的神，你是值得称颂的，啊，你是值得称颂的，嗯。”所以，那么他也说了，啊。就他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就是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去，羞耻除去。所以当他的太太伊丽莎白怀孕六个月以后，玛利亚怀孕了啊，六个月，所以施洗约翰比耶稣大六个月，大六个月啊。所以施洗约翰出来传神的道，悔改的道，比耶稣要早，要早。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后来给耶稣按照犹太人的礼仪施洗，在约旦河里边给耶稣施洗，在耶稣被施洗的那一刻啊，天上的这个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啊，然后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那个时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在一起向我们显明。我们很感谢主啊！当我们看到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个至高者的名字啊，至高者的名字是叫耶稣啊，耶稣，耶稣这个名字是至高者，是弥赛亚。这个名字其实当天使给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在当时的犹太之地，这个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也没什么特别。叫耶稣的名字，当时有成百、上千。甚至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啊，耶稣，这个耶稣的意思啊，是，约书亚的意思，是希伯来文约书亚的事情。这个名字一方面啊，是表明说，神啊与你同在，啊与你同在，这个是何西阿和约书亚的合到一起的名字叫耶稣，啊。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 约书亚是一个被神所呼召的接摩西班的一个人，这个继承人，他的名字也不是父母给起的。当他出生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为奴，那约书亚生下来并且保全下来，他们的祭司给他起个名字叫何西阿，约书亚原来叫何西阿，何西阿。那么这个名字是表明说，在奴役的百姓所发出的哀叹悲泣，一方面呢，也是一个希望啊，希望。当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为摩西的助手。所以，当摩西在为约书亚起名字的时候，他就把耶和华和何西阿这两个字加到一起，合成一个新的名字，叫加耍，就是约书亚，表示耶和华的救恩的意思。那么，当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向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显现的时候，也加上了这个名字，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名字啊，他这个严格，一个是希伯来字啊、叫加耍约书亚，那么希腊的字叫耶稣，叫耶稣。啊，表示说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怎么样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所以，那么他的身份是至高者。这个至高者有两个意义：第一，神永恒的儿子，他是至高者，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太理解这个三位一体这个观念。三位一体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神的儿子本身就是神，圣灵本身就是神，天父本身就是神，他是全然的神，天父是100%的神，他不是说三分之一的神。我们有时候理解三位一体的时候，三分之一，我们这个用人的这个几何的方法比较容易理解，三分之一，天圣父1/3，圣子1/3，圣灵1/3，合到一起是一个神，我们叫他三位一体的神，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这个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100%的神，他如果从救恩角度比较容易理解，他涉及救恩。圣子是100%的神。他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来到中间，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或者我们管他叫这个完成了救恩的使命。那么圣灵是100%的神，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复活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保护我们，启示我们，所以他是100%的神，所以他施行救恩，让救恩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圣灵有两个功能，最大的这个神在我们里边的起，第一个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要不否则人不承认，以为他是肉身，不承认他有神性。所以很多的异端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今天有一天我在那个韩国的机场，我看到一本中文书，就很有意思，我就拿过来了，免费送，印得很漂亮，耶稣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我一看这个书，我就知道这是个异端的，绝对不是基督教，错误的。他只强调他人性的一面，他伟大的人性的一面，他没有强调他神性的一面。这个是谁哪个异端出的书你知道吗？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他异端在哪里？他不承认耶稣的神性，他只是承认他是肉身的儿子，他不承认他是，所以他就没有承认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讲的这一段是什么？是耶稣是神道成肉身，神通过玛利亚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我们所信的主。如果他不是100%的人，他不能死，神是不会死的，他也不能钉死在十字架，他也不能担当我们的罪。神爱我们没有错，可神爱我们，他不能够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需要我们悔改，需要我们认识他。 所以当耶稣神第二个位格来到，通过玛利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就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人性的100%，他所受的痛苦，在十字架钉死的时候，他流的血，他身体的死亡，他是100%的人类，就是把所有的罪集中在他的身上，在那一刻，当然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是100%的神。如果他不是100%的神，他就不可能复活。人是不能复活的，人死了就死了。今天你看，任何宗教的教主全死了，啊，他们不仅死了，他们还在纪念，他要纪念他们的死，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个佛教，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主叫释迦牟尼，他死了以后，他的纪念是什么？叫舍利子。舍利子是什么？是他的牙齿。人呢？我那天去洗牙去，我那牙医拿着那个东西把我的牙抠得嘎嘎嘎直响，哎，我就怕他给我抠漏了。这个可是牙齿为什么抠不漏？牙齿是人的骨头里是最坚硬的，火都烧不化的。你看到没有？这个比金子都厉害。所以人没了以后，烧完了剩的牙齿，所以他们把释迦牟尼的牙齿供起来，放到博物馆里，说这是我们，这个佛祖的牙齿，表示他已经死了，没复活。这说得很清楚，对不对？表示他死了，那牙齿放在这里供你纪念。那穆罕默德也是，他死了以后葬在麦加，所以每一年回教徒到麦加去朝圣，就是去到那里去看。那当然，我们知道中国毛泽东也死了，这个也不能复活，现在还躺在那儿呢，对不对？你看到不可能复活的，人类所有的教主都死了。他们的宗教也宣告他们死了，唯有耶稣基督，唯有基督教，他活了，他不在这里，那坟墓是空的，他不在这里，所以这是神的第二个位格，非常的奇妙。通过玛利亚，所以玛利亚我们可以看到他历史地位该多高，你们这个历史地位确实高，他值得我们尊敬。而他的一生不仅他生了耶稣基督，他一生也为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讲的著名的七句话，其中就有一句说，看看谁？看玛利亚，你的母亲，是我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是所有人的基督徒的母亲。我们爱她像胜过爱我们自己的母亲。但是玛利亚没有神性，你都要记住，玛利亚没有神性。所以有一个讲一个故事吧，有一个这个主教，天主教的这个主教，这跟这个基督徒的牧师来对话，就谈玛利亚的神性的问题，当然基督徒牧师不会承认玛利亚有神性的，但是天主教的神父就承认他有神性，所以你向他祷告他最听，因为他是耶稣的妈妈，他的意思说，你看你一般的对我们人来说。你要想找一个儿子办点事儿，先找他妈，他妈跟他说，那不就比较好用吗？那他是用这种方法，你知道这个结果，那个基督教的牧师就讲了一句话，那天主教牧师就不讲话了。那些基督教的牧师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承认这句话的准确吗？他当然，那圣经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准确的，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好了，那耶稣没有说我和我妈妈同时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就不讲话了。他不是道路，他也不是真理，他也不是生命，他只是我们所尊敬的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他也是我们所尊敬的一个最爱主的爱耶稣的人。你们可能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爱耶稣都没有他爱得多，因为他不仅把他当主一样的爱戴，他也是他亲肉身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关系。那我们今天，所以我们来思考这个玛利亚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也带着从神来的感恩，神来的感恩。所以他的名字称为至高者，至高者，至高者就是神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他的国是没有穷尽的，他要把救恩给所有寻求他的人， 而且他要改变整个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个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要成为全人类的神，而且每个人当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他被称为真以色列人。什么叫以色列人？以色列是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信靠耶稣人，我们成为真的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所以当神这个使命和呼召临到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的反应是很正常的。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这个不是一种挑战，这是一种疑问，一种疑问。那么路加福音1:34也可以这样说，这事将如何发生呢？因为我还没有认识一个男人。这个认识在原文翻译的时候说，这个认识在希伯来的意思说，我还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发生关系。我怎么可以怀孕呢？我怎么可以怀孕呢？玛利亚提出这个疑问，因为她当时还是童女。圣经所说的童女，就是还没有出嫁的人，没有出嫁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出嫁的人，那绝对是处女。啊，今天没有出嫁人，那不一定啊，因为时代不一样，你知道吗？那是不一定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当圣经写到这里就很清楚了。那路加福音1:35-38，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那所以你要生的这个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然后他讲伊丽莎白怎么样，也怀了孕啊，你去问问他。所以那玛利亚就去了伊丽莎白的那里。所以玛利亚颂诗是在伊丽莎白的家里边唱出来的。等你读玛利亚圣诗的时候，这非常非常奇妙，奇妙。你看这个玛利亚圣诗，玛利亚圣诗有几点引起我们注意。首先，他思想上，他表达了一个狂喜的情绪，他用的方式是一个崇拜式的，纯粹希伯来式的，他几乎完全用旧约诗篇的引文组合而成的。而且你从玛利亚的圣诗，你会那个颂诗，你就会看到玛利亚对自己文化的了解。玛利亚虽然没上过大学，可是玛利亚对希伯来的诗歌非常的了解。他用的文体，他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所以都是非常奇妙的。我看到他说，第一个，他谈到我心尊主为大。希腊文的心可以意味全人的、全心的、心灵的，包括思想意念，包括计划行动，包括身体灵魂，都属于心的范畴。这个心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说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首先玛利亚说，我的心我的心怎么样？尊主为大。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灵心完了就是灵。当上帝创造我们肉体，上帝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你看他立刻就抓住了圣经中最重要的表达爱的两个部分，心灵。你们你看很奇妙，你看到他，所以玛利亚是个诗人，你们是个写诗的人，他没有读过这个诗歌，但是他会唱出诗歌来。就像我们中国教会的小敏姐妹一样，她也没有怎么读过什么音乐，可是她唱出了1000首诗歌啊，好像现在说多少2000首了。这个她的诗歌都是很自然的就唱出来了，因为她真的是以灵为欢乐，以神的灵为欢乐，文欢乐。所以你看到当她的这个诗歌，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哈利路亚！哇，了不得！这个玛利亚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地位了，知不知道？他去看他表姐去了，住在表姐家里，那时候他表姐已经怀孕都这个6个月了，所以这他看到了。天使所说的是真的，他就相信天使在他成就上一定是真的，所以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这样一个颂赞他就说因此，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万代要称我有福。所以他的诗歌很奇妙的，他的诗歌还有一点引我们注意的，在整首诗歌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里边正预着那个非凡的生命，他没有一句说我已经怀孕，耶稣在我的里边，啊，我要成为他的母亲，他没有这样说。所以表示玛利亚的谦卑，谦卑，他已经知道神在他身上永恒的计划，他已经知道未来万事，他在万事千代万代后边人们在眼中的地位。那当然今天在天主教的地位那是高得不得了了，当我们到天主教的教堂去，大多数都是以这个圣母为名的教堂，啊，法国最有名的教堂叫什么？巴黎圣母院，啊，巴黎圣母院，那我去了，我去过，你们去过，你们去看一看去。然后你进去到世界任何的大的教堂，你看到进去那些所反映的耶稣基督那些画，很多都跟玛利亚有关系，而且玛利亚都是画的是最美的、最慈祥的、最圣洁的女人的样式，可能世界上最一流的画家都画过她，世界一流的音乐家都写过她。玛利亚颂诗成为了这个世界最美的音乐，所以玛利亚的这个诗歌语义深刻，圣灵感动她写出如此美丽的颂歌，而且她是在她已经开始怀孕以后她所发出的赞美，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说这多奇妙啊，多奇妙，嗯，然后他说，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那有全能的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了一个什么样的大事？他可以使处女怀孕了，道成肉身的神通过玛利亚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奇妙的颂词。今天我们一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自然想到耶稣基督，想到耶稣基督的母亲。圣诞节不是一个消费的日子，我们今天的圣诞节都已经变成一种商业的日子、消费的日子。据说今天现在中国的圣诞节过得最热闹，对吧？为什么？因为中国圣诞节大家都是买东西去，而且现在大家都喜欢过一些这个，不，这也很有意思。教会也在这个中国圣诞节的时候开始传福音、报佳音，然后呢，开放给所有的人想来参观教会的。有些中国人因为无神论的很多，他们但是在这个日子，他们有的一般都到教会去看一看。我在20多年前圣诞节的一个晚上，我在北京大学念书，我们四个同学去了教会，去了海淀区的教堂。那时候海淀区教堂可能没有这么大一个教堂，我们去已经去晚了，人聚会都结束了。聚会就结束了。我们晚上9点钟去的，但是还剩40-50个弟兄姊妹跟一个老牧师在一起查经。那我们屋也没敢进，我们就趴窗户看了看，趴窗户看，然后我们把校徽都摘下来揣兜里边。这个骑自行车去的，我们也不敢带校徽，怕人看见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来这个封建迷信的场所来看来了。那个时候20年前，可是2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发生了巨变，你们。看到今天信耶稣的人已经不偷偷摸摸了，而且信耶稣的人们也不觉得自己羞愧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信耶稣这肯定是人生都已经怎么说，我们可能跟那些得神经病的人等同，人生没出路的人了才去信耶稣，或者人怎么样才去信耶稣，而且这人怎么都迷信到这种程度。我一个老朋友从中国出来见到我就说，你怎么信教进教门了呢？他管这个新耶稣叫进教门，你听着现在都特不舒服，对不对？你怎么，你跟远志明怎么进教门了呢？你们怎么软弱到这种程度？原来你们挺刚强的啊，挺勇敢的，怎么进教门了呢？今天你会发现中国发生极大的变化。今天海淀区的大教堂已经变成了北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教堂，而且在海淀区很多的家庭教会，他们虽然不能进入到大教堂里聚会，但是他们在家里边、家庭里边，在办公楼里边，他们在那里敬拜上帝。今天信耶稣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短短的20年，中国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多么奇妙！你们，所以神，我们是神，是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哈利路亚。 所以就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啊，顾念他的使女。哈利路亚。所以万从今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妄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你在玛利亚的诗歌中，你看到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能力、神的救恩，多奇妙啊！你看他说，那狂妄的人心里妄想的就被他赶散了，他就有权柄的师位，他比有权柄的还有权柄，因为人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耶稣基督。所以你会看到说，在那个时候他说他叫有权柄的师位，叫卑贱的升高。今天所以神是我们的公义，这个世界没有公义。什么叫公义？公义加尔文说，公义就是给人该有的尊重啊，公义就是给人该有的和平。所以今天这世界没有公义的，我们看到有多少不公义的事情，因为金钱，因为权力，公义失去了味道，公义失去了它该有的意义。但是玛利亚说他啊，叫有权柄的施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啊富足的空手而回。你就从玛利亚诗歌中你会看到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上帝喜悦谦卑的人，上帝喜悦那些被欺压的人，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那耶稣基督第一次讲到在这个殿里边，在那个会堂里边讲到，就讲了啊，主的灵差遣我，让我传什么，让被压制的得自由，被掳的得释放。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你看，然后他说他扶持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永远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的显大啊，照常的显大。所以当我们今天尊主伟大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尊主伟大，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们也是不是要尊主伟大？我们要学习玛利亚，学习玛利亚，能够尊重耶稣基督所有的话，要尊重耶稣基督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叫基督徒，啊，叫基督的门徒，就是要效法他。啊，门徒就是效法老师，就是要尊重他，就是要学习他，就是要听从他。所以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当圣诞节要到来之前，让我们来啊读了这段经文，让我们也听了这篇道，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对我们生命中的意义和对整个人类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也在读这个玛利亚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想到玛利亚诗歌的第一句话的重要，在我生命中，让我们都可以像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们一起来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一起来把这句话说一遍好不好，一起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哈利路亚。好，我们来唱一首。